好，我们先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你的话。我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能够让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提醒，有帮助。愿我们说的，愿我们听的，都在你的恩典和圣灵的工作里。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要跟大家分享信息之前，我在想说，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在和平教会里面，所以很想跟大家讲，我过去有三天呢一直在跑医院，就是那个急性肠胃炎。那我就想了很久，这个是不是要跟某个牧师换个讲道，还是要撑下去？想了很久，就觉得，因为在准备《使徒行传》，所以我就自己看。后来我就我觉得神有一个提醒，就像刚刚群玉跟大家分享的，有时候我们总是以为自己要做什么，好像要准备得很好，那才是最好的，以为自己可以做什么，可以感动人。以为自己说的多好，可以让这一场礼拜变成很丰盛。可是我觉得上帝透过我在这个病痛的里面，神让我学习一件事，我不过就是一个器皿，一个仆人，我就做我所能够做的，其他那是上帝的工作。历世历代以来都是一样，是上帝的工作，不是一个能使教会被建立，不是一个人的大能与聪颖使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得救。那这是我觉得在短短这几天学的，所以很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如果你今天有听到了什么，我觉得那是上帝的恩典，因为我几乎都是在医院跟往返家里的厕所跟病床上。数字对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些很特别的记忆性。如果我说921，你会想到什么？地震。如果我说911，你想美国人立刻会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就是双子星的那个恐怖事件。有很多的数字对你们每一个人，对我每一个人都有很不一样的意义。可能说起一些数字，你会想起一些纪念日，说起一些数字会让你内心有一些愉悦，或是有一些痛楚。1947，你对这个数字有印象吗？1947，你对这个年代有什么记忆吗？已经有人说，教会。1947对和平教会是一个很有记忆性的数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不过呢，1947这个年代对台湾人是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记忆，那是228事件。228事件发生在1947的2月，那一年的2月底，那是一个充满的云怨、不公义、迫害、屠杀、骨肉分离，甚至族群相对冲突的年代。我们的和平教会就是出生在那个年代，也在同一个月份，就在228发生的前，在2月2号。打开你的周报，看一下你的周报的第一页，程序单的右上角，有没有看到写了什么？1947年，然后呢？2月2号创立，这是和平教会。1947年对和平教会是一个相当具有意义的数字年代。1947年的2月2号是我们教会的开始，是第一场礼拜的开始，在牧师馆里面做礼拜开始。但是你知道，我们和平教会的开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悲怆、苦难的一个年代，在这样的一个苦难的年代，有个教会被建立。我觉得这个很像神在对我们说，教会的建造就要像是一盏明灯，在一个苦难的世代里面，它像一盏灯，带来苦难的人民一种盼望。和平教会我们坐落在和平东路一段183巷里面，这个原址在日据时代是美以美教会他们所开拓的日本基督教团台北昭和町教会，当时候的驻堂牧师叫做中森己之助牧师。在1945年，所谓的台湾光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战败，他们就从台湾撤退。这位中森牧师呢，就离开了昭和町教会，回到日本。他一离开呢，很有趣，基督教青年会有一个叫宗启安牧师的，立刻带着几个青年，就跑到那个地方，就先住了下来， 就在那个地方开始他们的生活，但是不是开始教会。隔了大概一段时间，这个钟启安牧师就觉得告回啊，你爬教会这样子不是办法，他觉得应该要找牧师来。于是他知道在当时候的所谓台北第二学校，也就是现在的成功高中，有一位牧师叫做庄丁昌牧师，他当时候在那个台北二中里面任教。我们觉得奇怪，这个牧师怎么会跑到这个成功高中里面去教书呢？原来日本撤退以后，学校在进行，有很多人听不懂国语，有很多人听不懂日语，所以学校都急需要有人又会讲日语又会讲中文的。哎，就找到了这个庄定昌牧师，所以就说服了他去到了学校任教。那一样，这个钟牧师呢知道了，他就去说服这个庄牧师说，哎，教会比较重要，你辞了吧，辞了吧，教会比较重要。那是在1947年，巧得很，那一天的下午，蒙甲教会有个执事也跑去找这个庄牧师。原来1947年对蒙甲教会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那是蒙甲教会设教70周年，他们觉得70周年应该要生个儿子生个孙子，应该要建一个教会，所以他们就派了这个执事去找庄丁昌牧师。在我们的60周年庆里面，有一本刊物叫《和平终身》，如果我们这一两年才来到教会的，建议你们可以去跟教会借来看。在这本刊物里面呢，有一篇文章叫做《高举耶稣的名》，这是庄丁昌牧师，也是我们和平教会第一任的牧师，庄丁昌牧师的牧师娘叫庄武金莲牧师娘，他写了一段话。他说啊，那一天的早上是钟启安牧师来找庄丁昌牧师，要他到和平教会这边来牧养。很奇妙的是，同一天的下午，蒙甲教会为了分设知会的事，哎，也派了一个执事来找庄牧师商量。然后他说，我们就为此事祷告，上帝如果是你要我们到和平教会去，我们就去。这是和平教会的开始。在一个黑暗的世代，有圣灵的感动，有两个邀请，有人祷告，有人回应了上帝，和平教会就这样被建立了。在黑暗的世代，有圣灵的工作，有人回应了神的感动，有人在祷告中寻求上帝的引导，和平教会就建立了。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先有圣灵的工作，在那黑暗的世代，一个教会被建立，如同一盏灯，如同一个盼望。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每一次在看我们教会的历史，有很多不同的故事，每一次看都会读到不同的一些事件，不同的一些上帝奇妙的作为，这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叹跟感恩上帝的奇妙跟他很特殊的工作。但是在看这些历史的时候，并不是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多么辉煌的教会历史，而是让我们一次一次又看到一群群我们软弱欠缺的百姓在这个地方寻求上帝，在这个地方跟上帝相遇。你们知道吗？和平教会的国语礼拜在当时候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长老教会一听就是台语礼拜，那228事件一听就知道是种族这语言之间很大的冲突。可是在和平教会他成立的国语礼拜，在当时候有很多的人在这里做礼拜，说台语的，说我们所谓的北京话的国语的，在一个地方上帝的家，可以让族群共融，可以化解一些的尴尬跟冲突，那是教会设立的目的，让人在这里与神相遇，与人合一。让我们怎么样去经历到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转化、塑造、呼召跟差遣，也帮助我们再一次激励如何来跟随上帝的脚步。今天开始整个宣道系列，我选择用使徒行传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今天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导论，听起来很像在上课，盼望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彼此有一些学习。使徒行传我要做一些介绍，它其实它的开始也是在一个黑暗的世代，当时候的犹太人是被罗马帝国给统治，是属于罗马帝国的殖民地，当时候的犹太基督徒是被非基督徒的犹太人给破坏，这跟228像不像？在那样的黑暗的世代的里面， 教会产生。如果再往前看，那个世代的黑暗是，甚至耶稣基督都被钉十字架。在他受难复活升天后，圣灵的降临，教会的建造，整个使徒行传的开始。使徒行传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一卷书，它其实是接续在四福音书。如果你打开新约圣经，前面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接续的是使徒行传。在四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记载的耶稣基督的生平、他的教训、他的宣道、他的受苦、他的复活以及他的升天。到了使徒行传，刚刚我们读的一到八节，你会看到又重述再说了一次耶稣基督升天以后所说的这些话，吩咐使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那里等候圣灵的呼召。这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它是接续在福音书的后面，所以因此有人说使徒行传是第五卷的福音书。刚刚我们看的第一章第一节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教训。这个前书到底是指哪一卷呢？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仔细的考察了，就定义要按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的道是确实的。使徒行传是接续在路加福音的后面，他们有共同的一个写信的对象，叫做提阿非罗。提阿非罗，或我们说提阿非罗大人，他是路加福音的续集，这中间有很强的一个连贯性，是在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差遣圣灵来继续耶稣所说的所教训的。所以使徒行传我们会看见是整个圣灵借着使徒，主要的使徒在整个教会历史被建造当中记录下来。使徒行传一共有28章，并没有一一的记载所有的使徒、所有的门徒、所有的事情，而只是提说了一些重要的关键人物。在前面的几章当中是提到福音在犹太人的里面，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我们看到主要的人物是使徒彼得，他在整个耶路撒冷犹太地里面的传福音，他是当代的领袖，对初代教会是有一个领导的，也是一个发言人，是教会的奠基人。从13章到28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保罗，保罗的4次的旅行传道，在这28章当中我们会看到圣灵如何的带领他，使他勇敢的将福音传到外邦去。整个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同样的一个作者是路加。有人说诶，好像没有清楚的说就是他写的，对，的确无论在路加福音或是我们在所谓的使徒行传，没有清楚的知道作者是谁，不过我们是从经文里面看到一些内证。所谓内证是自己说，在13章之后路加这个人就跑出来了，这个人跑出来说他我都跟保罗去哪里去哪里去哪里。而且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以后，我们慢慢看会发现有许多的用语都跟医学有关系，路加是一个医生，那他们有同一个读者，就是提阿非罗大人。提阿非罗，这是两个字合在一起，提阿是上帝的意思，非罗是爱的意思，两个字合在一起是一个上帝所爱的人。所以有人说这个信可能不是写给一个人叫做提阿非罗，而是广泛的写给基督徒，写给上帝所爱的人。可是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很清楚的说提阿非罗大人呐。所以也有历史学家说没有，这个是很清楚，就是写给一个大人叫提阿非罗，可是我们都不可考这个大人到底是谁。不管是谁，如果是写给他，他也愿意把这卷书分享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到。那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跟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是整个接续，让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耶稣基督在世跟他升天差派圣灵以后所行的事情。那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跟圣灵的工作。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人说使徒行传又称为圣灵行传？不过呢，你们有没有想过作者 却没有用圣灵行传来形容这卷书。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历史学家这样说，因为这本书不是直接说圣灵叫这个人信主，圣灵自己去跟埃提阿伯的那个太监传福音，所以他就信主了。圣灵跑去哥尼流的家，感动了哥尼流的家，所以他们全家都信主。不是而是说圣灵差遣使徒，圣灵感动了彼得，提醒了彼得。当彼得在见异象以后，圣灵跟彼得说等一下有三个人会来你家，你就要跟他走，就跟着去哥尼流的家。然后彼得就传道，得着了哥尼流的全家。圣灵感动了腓力，告诉腓力说你要就近那辆车，埃底伯的太监，你要跟他讲解圣经。是使徒腓力就回应了，所以他称为使徒行传，是圣灵工作在使徒的身上，看怎样福音就遍传了各地。保罗出去传福音也不是他大发热心，圣灵说保罗你去，保罗就去。使徒行传第13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圣灵告诉教会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做我照他们所要做的工，于是安提阿教会就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就出去了。是圣灵感动差遣的教会，让教会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圣灵还会做一个工作，就是禁止保罗想要在亚细亚讲道，圣灵禁止他。保罗想要往亚细亚去，庇提尼推去，圣灵的灵又不准他去。圣灵对使徒有个别的引导，对教会有特别的启示。那神要我们看使徒行传做什么呢？要让我们看当圣灵感动的时候，使徒跟教会他们的回应是什么。那恐怕有人会问，我们要怎么明白什么是圣灵的声音，什么是圣灵的指引呢？我们翻遍了整个使徒行传28章，没有一个方法论说要怎么听圣灵的声音，而是我们在当中看见人怎么回应跟查验圣灵的感动跟神的引导，也帮助我们提醒当感动来的时候不消灭那个圣灵的感动，而是跨出那个脚步试试看。当圣灵有一些禁止的时候，不要硬着景象，而是停下脚步再祷告，寻求上帝下一步的带领。使徒行传没有告诉我们领受圣灵的那个所谓的方法论，可是使徒行传要教我们的学习是这些使徒他们的脚踪，他们怎么在回应上帝的呼召，怎么在回应圣灵的感动，也帮助我们看怎么样明白神的引导。这恐怕是我们要在我们个人的灵修祷告的当中，我们不断的去操练，不断的去学习，也盼望我们在未来每一次的分享的理念，我们更多的去明白跟学习上帝和我们所说的圣灵的引导。那我们说使徒行传，那我们要问谁是使徒，谁是使徒？你觉得你是不是使徒？有人点头，有人说不是我，那个蔡牧师啊，教牧团队啊，青青牧师，你们才是使徒不然就是那个长职会那些小会员们他们才是使徒，我们不是也有人会说没有使徒，现在没有使徒了啦，使徒就是那个使徒行传里面那个福音书里面讲的那十二个人啊，那十二个，那什么叫门徒？你们是不是门徒？不是使徒总是门徒吧不然你们是什么信徒这个还是不错的答案，信徒。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我们是谁，使徒、信徒、门徒，到底是哪一个徒？我们到底在徒些什么？在教会里面，使徒保罗说，上帝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行异能的，我们其实有看到很多的恩赐，有很多上帝的恩典。那使徒的这一个原文呢，是两个字合起来的，它的字根的 apart 这个意思呢，叫做离开某地往另一个地方去，离开这个地方往另一个地方去，那个是使徒的第一个字。那第二个字呢，就叫差遣，把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叫使徒。所以换句话说，奉差遣离开这里往另一个地方去的人就叫使徒。再讲一次，使徒就是奉差遣 离开这个地方往另外一个地方去的，就叫做使徒，也就是受差遣的人。不过呢，受差遣的人并不是使徒最重要的重点。我们来看保罗，如果你有圣经也可以翻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形容自己的时候，他这么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他说他是使徒哦，奉召为使徒。接着他说，特派传神的福音。我再念一次给你们听，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保罗他说，我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可见对保罗，对新约圣经来说，使徒这个字重点的强调是传福音，也就是被差遣的人跟信息的关系。我奉差遣离开这个地方往另外一个地方去做什么，这个做什么才是重点。我奉差遣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传福音，这是使徒。按照保罗的定义，我奉差遣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奉差遣从我的家，我们有东北角，我奉差遣从和平教会去到东北角，和从国外来的一群伙伴们向芙蓉那个地方的人传福音，对那边的孩子说耶稣基督是主，说耶稣爱你，这是使徒的工作。那门徒呢？门徒的原文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是学习者、跟随者，也就是说只要是跟过耶稣或是学习耶稣教训或耶稣教导的人都可以称为门徒，是耶稣的门徒。马太福音28章最后有个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我的门徒。那个门徒就是一个 follower， 是一个跟随者，是一个学习者，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的教训，学习耶稣的教训而去实践的人，就叫做门徒。那在新约圣经里面，实际上我们把使徒其实有广义跟狭义的分法。那个性质听我讲，狭义的使徒就是我们现在一般印象里面的，就是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马可福音第三章13节到14节说，那一天耶稣上了一座山，他把所要的人都召到面前来，来了以后呢，耶稣就选了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所以这里很清楚，耶稣选的这十二个人就称他们为使徒，然后接着说，对他们说，我拣选你们，要你们常跟我同在，差遣你们出去传道。路加福音讲得更清楚，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节他说，耶稣呢叫门徒到他跟前来，从他们当中叫门徒，所有的门徒到他跟前来，从他们当中拣选了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那这样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使徒就是从一群门徒当中特别被挑选出来要差派出去的，就是使徒。这是一个狭义的说法，所有跟随耶稣的人都是门徒，特别被挑选出来差派出去的叫做使徒。这是我们比较狭义对使徒的看法。有另外一个是比较广义使徒的看法，我们刚刚讲过，使徒是两个希腊文的原文合起来，第一个是什么还记得吗？从一个地方离开到另一个地方，后面一个叫差遣。所以使徒事实上是跟差遣有关系。倘若我们是受到上帝或教会的差派去完成福音的使命，这就是广义的使徒了。我们受到上帝跟教会的差派去完成传福音，这就是广义的使徒。换句话说，礼拜五的晚上在这我们教会里面有一场福音队的差派礼拜，那25个人站在这里的，他们就是使徒了，是所谓的广义的使徒。广义的使徒也包括耶稣所拣选的12个使徒，还有后来抽签出来的那个马提亚。广义的使徒还有一种叫做福音的使徒，他们是基督的使徒，他们是向别人传福音，开口去传福音。比如说耶稣的兄弟雅各、巴拿巴、保罗、希拉、提摩太都是属于使徒。另外还有一种指，这个你要仔细听哦，另外一个是指非福音的使徒。什么叫非福音的使徒呢？刚刚我们说的被教会或是上帝感动差派的 出去传福音的，这是广义的使徒，包括巴拿巴、保罗，或是耶稣的兄弟雅各，或是希拉、提摩太，他们去到外邦去传福音。有另外一种是非福音的使徒，他们是被受派去完成特殊的任务，不是开口去传讲福音，不是把人领到教会来，而是去完成特殊的使命。比如说保罗呢，收到了一笔奉献款要交给耶路撒冷，所以呢他打发了两个使徒跟着提多，在提摩太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有记载这个事情，他打发了两个使徒，我们的翻译叫做使者，原文里面是使徒，跟提多一起去把这一笔奉献款呢，把这一笔奉献款交给耶路撒冷教会，这是一个特殊的任务。我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一读再读，我就想到了我们教会的丰盛长老，现在我们在做礼拜，他正在有特殊的任务，他在财务室里面算钱，不是算钱，算我们的奉献。然后呢，这一大笔的奉献钱呢，他就被委任，在呢下个礼拜吧，这个礼拜二呢，他把这一大笔我们奉献的上帝的钱呢，要存到银行里面。这就是一种非福音使命的使徒，是一种特殊的任务，但是这是关乎教会的事，是很重要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个人叫以巴佛提，他也不是开口去传福音，也不是把人领到教会的里面，而是他是做什么呢？他的任务是保罗的供应者，保罗四处去传福音，虽然他是 tent maker， 他会做这些帐篷，不过还是不够，所以以巴佛提呢，他是专门供应保罗的需要的。对于圣经来说，他们都是属于广义的使徒，虽然他们不是开口去传福音，或是把人牵着牵到教会里面来，但是他们这是特殊的委任的使命完成，以至于神的仆人被建造，神的仆人可以专心的去做他要做的事情，这是属于广义的使徒。如果这样我们回过头来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使徒吗？你是使徒吗？如果是的话，刚刚我们有那个第四条，第四条的报告有没有在听？第四条报告说什么？征召服事者，对不对？好，我们坐在这里，其实我们很舒服的做礼拜，但事实上早在12点的时候，就有一群非福音信的使徒，他们要在12点就来开始 set up 所有这些，让我们这一些我们觉得是信徒还是门徒还是使徒的，可以坐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做礼拜。那有没有另外一个可能，我们不仅是信徒，我们不仅做个门徒，我们也愿意成为一个使徒，参与在教会的建造的里面。和平教会在半年，刚我们的讲，我们就要回到新堂了。两三年的当中，教会被建造起来，也是有一群非福音性的使徒，他们花很多的时间开会、设计、讨论，改了再改，讨论再讨论，协调再协调，沟通再沟通，祷告再祷告，在困难的当中突破，我们的教会被建造起来。我们在等候要进去的时候，我们有想过参与多一点呢？和平教会的历史到今天将65年，我们其实踏在前人这些使徒前辈的里面，接下来是我们要承接和平教会的历史，我们要画下一笔，那有哪一笔是属乎你的呢？可以见证说我曾经在这个地方画下的那一笔。使徒行传在帮助我们看见初代教会的整个复兴，是因为有人愿意，是福音性的也好，非福音性的也好，是去送奉献款也好，是掏出奉献的人也好，是开口去传讲福音的也好，都在这个脚中的里面。使徒行传里面不仅让我们看见了这些使徒们的脚中，让我们看见了这些使徒他们怎么在定义自己。其实刚开始保罗并不被接纳，因为在那个狭义的使徒的观念的里面，他们不认为保罗是使徒。可是保罗对自己的认定说，我就是使徒，他说我是奉召为使徒，特派要去传福音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也是，神感动我们 来到了和平教会，跨进了教会，认识了这个信仰，一定不是只有这样。上帝在你的生命里跟在这个教会的连结里，一定有一个很特殊的使命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是福音性的也好，是非福音性的也好，就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教会的建造是在一个关键的时代的当中，和平教会是，使徒行传也是，在1947年那样的年代，和平教会开始，直到今日，我们见证了上帝的恩典。使徒行传在2000年前，在那个受压迫的时候，使徒们散了又聚集，被逼迫了，他们仍然要传。如果我们继续的看使徒行传13章再往后看，特别是最后的8章，最后的8章你们知道写什么吗？就光写保罗要被押解去到罗马。为什么路加他要用这么大的篇幅，而是要让我们知道在那样子的一个极度困难跟受威迫的当中，圣灵的力量在这个使徒的身上，使他不畏惧困难，不怕挑战，定义要把福音传出去，如同保罗说，为了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是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的使徒。在使徒行传里面还有一些跟大家分享的是，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的讲章，大概有12篇的讲章，这12篇的讲章里面散布在整个使徒行传28章的里面，有对犹太人的讲道，你们最有印象的应该是彼得站起来讲道，就3000个人信主，有印象吗？这个是大家共同有的记忆。另外一次彼得也有一次的对犹太人的讲道，是在美门口有一个瘸腿的，彼得跟他说，亲和影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命令你起来行走，这人就起来了。接续我们看到就像是一个医治布道大会一样，有5000个人信主，彼得被抓了，公会等就问他，你凭什么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市井小民没有 学问的人怎能讲出这样的话。哎，彼得就再讲了一次道。彼得跟使徒屡次被抓，还有一次他们被抓到监里面，半夜主的使者把他们救出来，要他们立刻去到了圣殿，他们就在圣殿里面讲起道来。还有斯蒂凡，在他要被石头丢死的时候，他也讲了一篇道。保罗在安提阿的时候，他也讲了一篇道对犹太人。我们发现这些不是像我们牧师还可以在家里准备的1个礼拜2个礼拜然后站在这里讲，而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就起来了，他们就起来说。其实那就是我们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同学当中，若有人问起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在那个当下，请你想起使徒行传1章8节说，你们要受圣灵，圣灵的能力在你的身上，你们就可以做见证。那就是一个讲道。整个使徒行传我们看到的讲章，不是像牧师们在家里预备的讲章，而是圣灵的大能在他们里面，他们做见证，做他们所经历的，做他们所听见的。就像你们现在所听见，神要用这些你们每个礼拜每个礼拜所听到的讲道，每一天每一天你的读经跟神的关系，当有那么一日有人问起你信仰的缘由的时候，你就如同使徒一样说起上帝的话来。使徒行传的后面也会看到对外邦人的布道，彼得对哥尼流的说话，保罗在路斯德，在雅典，甚至当他要离开以弗所教会对长老告别的时候的那一番话，一篇篇都成为一个极佳的布道跟宣讲做见证的讲章。在这些讲章里面，以后我们会一篇一篇的来看，一起来分享，也成为我们彼此的鼓励。不过当我在看到这一篇篇的讲道的时候，对我自己，对我们有一个提醒，我想起了保罗告诉那个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与不得时，不管自己讲得好或不好，务要传道。当你传讲的时候，圣灵自己动工。使徒行传要让我们看见的是，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奇妙的工作，不是我多么棒，而是圣灵在我的身上，我要领受圣灵的能力，就能够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这是使徒行传对于我们的一些提醒。 我们教会的意向叫做成为万民的祝福。成为万民的祝福，其实当我们在想得到最多的祝福，并不是上帝给我们生命里面的终极的盼望，也不是教会成长最后的目的，而是上帝要我们带着一个天国的使命，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盼望在新的一个礼拜做一个特别的祷告，跟神说，让人有因为我靠近他的身边，跟他所说的话，他今天感受到被祝福。也求神使用你，在圣灵的感动跟那个机会的里面，你成为那个使徒，能够说出神的话语或是一个祝福的恩典的话。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使徒行传一开始就说耶稣升天的时候吩咐使徒所说的应许，这些的话在整个二十八章全部实现。我来读给你们听，请你们来听。这些话在整个二十八章全部实现。耶稣说他们要得到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听起来好大，可是二十八章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在使徒的身上，当使徒愿意的时候就见证，事情就这样成了。当他们在描述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况的时候，第一章到第六章整个是在讲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的做见证。在第六章的第七节这么说，神的道就兴旺了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就加增多了，许多的祭司也信从了这道。祭司原本都是逼迫，有逼迫这些基督徒的，可是你看神的道兴旺起来，耶路撒冷很多的信徒、很多的门徒加增，并且连祭司都信从了这道。从第六章到第十一章是在犹大跟撒玛利亚做见证。那在十一章的十八节结束句是这样说的，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最后我们来看到地极做见证，从十一章一直到二十八章是到地极，保罗也外出了旅行传道，去传福音。在第十六章第五节里面这么说，于是众教会是指外邦众教会的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就天天加增。到了第十九节第十九章二十节这么说，主的道就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最后的一个结束句，二十八章三十一节，也就是保罗被带到罗马的最后，他说保罗放胆传讲上帝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最后那一句很棒，并没有人禁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在你的家中，在你的环境里面，有没有人还没有听过耶稣基督，或是他们还在拒绝，还是在思考跟排斥的理念。不要担心，当圣灵在我们身上一步一步 gradually 慢慢的，神自己说的话、应许的话，他自己会成就。在整个使徒行传的里面，我们看到做门徒、做使徒、传讲、分享福音的话，无非是要鼓励我们跟随门徒的脚中来行。当我们预备进入 新堂还有半年的时间，你有没有想过要做什么呢？欢欣鼓舞等着进去新的礼拜堂，有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呢？有没有想过呢？教会是在时代里面要做光做盐，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是要在青田社区成为光成为盐。但是首先重要是要有蒙受差遣的使徒。和平教会的开始是圣灵的工作，神的感动，有人回应了。宗牧师蒙甲的执事去找了庄牧师，庄牧师和师母他们跪下来，他们祷告寻求，他们回应了，所以教会被建造了。同样的，神也在各世代，包括这个世代，在呼召我们，感动我们。你愿意吗？成为受差遣的使徒，不一定是福音性的，也可能是非福音性的，是来做我们的招待同工，来做场地布置的同工，或是在做未来我们一楼大堂要做社区导览的同工。有很多 创意的，有很多将来教会会不断不断的告诉我们，有很多是邀请我们一起来做门徒、做使徒。希望你在当中说，我愿意。第二个，务要传道。这一篇篇的讲章告诉我们，不是要像牧师一样准备大篇的讲章。彼得是在海边捕鱼的、打鱼的渔夫，但圣灵在他的里面，他就起来为主做见证。务要传道，神是要我们分享上帝的生命如何在你的里面做转化、做改变，你如何找着了上帝。最后，愿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更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从你个人的生命，在你的家中，在你的社区，以至于我们的眼光可以慢慢的跨越。我们现在要看到泰国，但更期待的是，不是只有在远远的泰国，而是在静静的，在你身边的非基督徒的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了《使徒行传》里面的这一些使徒们的脚踪。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圣灵的大能。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的应许是如此的实在，是必要应许的，是必要成就的。主，给我们这样的盼望，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渴望，让我们每一个人不仅要成为，只是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门徒，学习你的教导，也让我们成为你的使徒，被你差遣，跟随你的脚踪行。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